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你所赐的恩典都是新的。主啊，我们再次依靠你的恩典，来到主，来到天父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你的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主啊，不仅有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更有生命的样式，新的样式，新的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求你祝福今天早上我们透过你话语都蛮有领受，蛮有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出埃及记第28章。那这一章呢，我想主要就是在讲那个圣衣，祭司的衣服的穿着，那要怎么样来制造，那神怎么样的心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首先来念第一段，从1节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来，
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你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里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用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细麻去做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好，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，接着我给他一个标题，叫做成为有君尊的祭司。好，那第一段我给他一个小标，就是祭司是神荣耀的呼召。祭司是神荣耀的呼召。我想我们在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从叫摩西从以色列人当中将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还有以他玛，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供祭司的职分。原来亚伦的家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所谓的我们这一段会常读到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。所谓的分别为圣的意思，英文叫 set apart， 就是把他拉出来，从一群人当中拉出来。那这是被拉出来的，这些就叫做分别为圣。那分别为圣有一个目的，分别为圣有一个使命，不是只有拉出来而已。拉出来到底要干嘛呢？拉出来为了要供祭司的职分。那我们来看到，其实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其实我们信主以前也都是罪人，但是神却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拉出来，让我们跟这世界所有的这些文化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目的，因为神要我们给他供祭司的职分。而这个职分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当我们看到今天呢，看到整个祭司的服装啊，这么的荣美，这么的荣耀，你看那都是金子啊、金线啊、蓝色线，那个时候是很贵的线，这些纺织品的材料，染色的材料，我们就看到，原来这是属于基督的属性。原来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呢？在我们接受耶稣之后，在我们进生命在基督耶稣里之后，神就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因为他是那位荣耀的大祭司，他是那位升上高天坐在父宝座右边为我们代祷的大祭司。那当我们在基督里，神也呼召我们就像亚伦的儿子一样，以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成为君尊的祭司。你看到亚伦在这一段圣经大概出埃及记28章，讲到亚伦，神拣选他，但你看他的生命其实也不是这么的美好，那么的完美，也不是都没有犯错。你看在后面几章才过没多久，摩西下山之后，哇，发现不得了了， 亚伦居然带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，哇！你就知道说，原来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而是神的恩典跟拣选。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从神的恩典的角度来认识这个职分，我们更感恩，我们更在基督里面从神领受那个能力来持守，以至于我们就得以合神的心意。好，那在这里他这里讲到说，这个圣衣是怎么样的圣衣呢？哦，它是荣耀华美的。好，这个也就是预表，也就是在讲基督的荣耀跟华美。那这个荣耀这个字啊，叫做 honor， 好，希伯来文叫 kabod， 这个字啊，就是有贵重、尊重的意思，它是有重量的意思哦。好，然后其实这个字，我觉得在后面，在这个服装里面最能够表达这个字，就是金色的线。哦，基本上金线这个字啊，原来的意思是金子而已，所以它不是染成金色的线，它根本就是我刚刚跟聪哥在讨论，它里面的线这个材料就是金子，他们把金子弄成线的材料，然后去编织在衣服的纺织里面。所以君尊的祭司的角色是的身份是荣耀的，是荣美的，这个荣美就叫 beauty， 英文叫 beauty。 所以各位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宣告说你今天看起来特别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真的是因为有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，阿们。好，那这个祭司的角色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说祭司是被分别出来的，祭司的角色其实是要为罪献上礼物，还有体谅那个无知和迷失的人，以及教导上帝的话语。其实各位，这是一个我们的，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使命。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不是要传福音给这些未信者？其实神爱世人，这个世人其实就是罪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罪来到神的面前，透过基督已经献上的礼物，然后体谅无知这些迷失的人，将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，并且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他们。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的使命。好，那这也是神呼召我们的原因，还有神呼召我们的目的，给我们的使命。好，但是这个使命呢，呼召是神的赏赐。好，我们可以去看民数记十八章六到七节，这样的呼召是一个赏赐。哦，可能会觉得哇，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要祷告啊，我还要传福音啊，我还要读神的话语啊。其实各位，祷告第一个是为了代祷，是为了成，这也是祭司的角色。第二个，传福音呢，就是要靠近这些体谅这些无知还有迷失的人。再来读神的话语，因为你要了解神的话语，你才能够教导啊。所以为这三件事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阿们。而且这是上帝的赏赐的护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这里有一个很奇妙，就是要做这样子圣，要做亚伦的圣衣啊，这样的人是要用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会看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常常讲到，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，就是用我智慧的灵所充满的。我们会在经文里面不断的看到巧匠的工，或者是看到手工，巧工刻宝石的手工，还有绣花拧工、按刻图书之法等等。其实你知道这些都是很专业的。我想大家在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哇，到底什么环子接什么绳子什么链子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当神呼召这些神要造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神会先把他智慧的灵、专业的这些的灵赏赐在某一些人身上，让他们可以按着神给他们的心意去做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各样专业的技术啊，还有智慧，其实源头是谁？神。所以我们要跟神来求，特别在建造成丰富教会成为荣美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跟神求，主啊，求你智慧的灵更多赏赐我们，以致我们在各个专业上 我们都成为专家，以至于我们成为建造教会，将教会建造成为荣耀华美的教会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，有几样的，这里又不断的强调公祭司的职分。我想这是神，光是一到五节就出现了三次，所以我们要常提醒自己啊，我的使命是要成为君尊的祭司。阿们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，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
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染的细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的以弗德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，使它相连，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德接连一块，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成，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，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，要用刻宝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着以弗所以色列的名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，要镶在金槽上，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要用金子做两槽，又拿金筋用拧弓，仿佛拧绳子，做两条链子，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两槽上。
好，到这里，好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在表达了一个，就是要做以弗德。好，那他们用什么材质来做呢？用金线，原文是金子，还有蓝色的线、紫色的线，还有朱红色线，并染的细麻。好，我想在这里会出现几个颜色，金色，第一个是金色，第二个蓝色。我觉得蓝色上之前上礼拜有聪哥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从地中海沿海里面那个贝类的拿出来的提炼出来的蓝色，这是珍贵的。还有紫色，还有朱红色，红这个也是从这个是从胭脂虫的尸体提炼出来的。然后细麻，基本上细麻是有点白色，有点黄白这样子的颜色，好，米色这样。然后他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，你要注意到做这个要用什么来做？巧匠，所以它代表专业，代表一个很高的水准。它不是随便做，它也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它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。那以弗德呢，他说有两条肩带哦，你会看到他两条肩带，看到他里面各样的织法、编法、做法，你会发现他不断出现一个字叫做相连。相连与以树上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树上有没有和以弗德连接一块？好，原来整个圣衣是需要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那个连接其实代表生命共同体哦。好，再来哦，他说要用这样珍贵的线材去把它做出来，并且第九节他说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。好，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后面这句把它圈起来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，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。而且呢，用什么方式来刻呢？要用刻宝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图章，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，要镶在金槽上。这段经文啊，当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读不懂，为什么要那么多交代，这么多做法，交代这么多细节。今天我不是读裁缝的，我也不是读什么设计科啊、美工，我基本上读这个的时候没有感觉。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让我看到一个东西，祭司的角色代表什么？ 其实祭司代表神的百姓，祭司跟神的百姓是生命的共同体。当我们成为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为我们成为那大祭司，献上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有表明说他是完全圣洁，他是完全公义的，他是完全慈爱的，而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表达他的属性是圣洁的，是荣耀的。哦，我在讲那个线材的颜色，荣耀的，是属天的，是尊贵的。他带来救赎，而且他是圣洁的。这一切都跟人有关系，都跟你我有关系，也都跟这世界每一个神要救赎的人有关系。所以当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的时候，当我们来看君尊祭司他要代表的这个角色，圣经里面其实是说要取两块红玛瑙，有没有红玛瑙？上面要刻谁的名字？以色列儿子的名字。为什么要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？因为以色列儿子的名字，而且每一个儿子他还有按照他的次序，有没有？哇，当我读到这里我好感动，因为神说，孩子，你是排行老几我都知道，我都纪念。神按着他跟以色列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立的约，神纪念他所立的约。而且这个约，这个名字，上帝怎么看待你我这个人，他是刻在宝石上，他不是随便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啊，今天丢了塞在哪里忘了，他是把它刻在宝石上，而且镶在金子做成的座上，然后这个座放在以弗的肩带上，放在肩上。没，圣经里面说要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，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。每当亚伦来到神施恩宝座前的时候，亚伦就会想到，是的，我就代表这以色列的众子，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十二个儿子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神纪念以色列百姓他跟他们立的约。我也代表亚伦，自己也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亚伦不能说今天以色列百姓犯罪跟我没有关系，亚伦不能说今天以色列百姓走偏了，哦，那不是我的事情。亚伦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说我代表他们。所以亚伦成为一个代祷者，亚伦成为一个中保。哦，但是我们知道亚伦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大祭司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，第四章里面讲到，我们有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代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赎罪的羔羊。所以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神纪念，神纪念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，而且他也让祭司知道他是跟我们是生命共同体。我想我们今天怎么运用呢？我想我们要常常有一个心智，就是哦，原来教会跟我是生命共同体，而我跟我的家人也是生命共同体。我不能跟他们说啊，不关黑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有关系的，我们一起来。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要代表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代表我的主员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代表我的弟兄姐妹，代表我的家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要开始成为一个中保，成为像基督耶稣一样在天上不断的为着我们来祷告。这是第二段，祭司代表神的百姓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从第十五节，第三段，从第十五节到第三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
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成。这胸牌要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，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，第一行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红玉，第二行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， 第三行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金，第四行是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都要镶在金槽中。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要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的链子，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，安在胸牌的两头，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链环子，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，安在以弗的前肩带上，要做两个金环，安在胸牌的两头，在以弗的里面的边上，又要做两个金环，安在以弗的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，挨线相接之处，在以弗的巧工织的带子以上，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与以弗德的环系住，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，不可与以弗德离缝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当作纪念，又要将乌林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。
好，到这里，好，我们这一段看到有一个特别，在以弗德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物件，叫做决断的胸牌。哦，你会发现他在描述这些物件的时候啊，哦，他其实不是按照次序来的。其实为什么不是按照次序呢？因为它是从重要性，神要强调了那些物件，而且他特别去描述这些物件的细节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到，哦，什么是被描述的很多的？比如说以弗德，哦，上面它有金草宝石，这个是被描述很多的。另外呢，这一段讲到十五节到三十节，这里讲到了决断的胸牌，也是很大的篇幅被描述的。为什么它那么重要？因为它跟祭司的使命啊、职责有关系啊。哦，这个胸牌啊，它一样做法是要跟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就是用基本的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线，还有染的细麻做的，用同样的材质去做的。好，所以代表这个是同一个本质的东西，同一个属天的本质的物件。这个物件是什么呢？决断的胸牌。原来这个决断在原来的意思，这个决断的意思有审判的意思，有来到上帝面前。其实这个决断的胸牌，你会发现它前面一样有颗宝石，哎，要镶十二块，而且比刚刚讲的更怎么样？更细。刚刚是两块宝石，一块上刻六个名字，一块上刻另外六个名字。但是这里呢，是一块宝石，就一个名字，就一个支派，而且这里的名字是支派的名字，不是儿子的名字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支派的名字跟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约瑟还有利未不一样，在以色列的儿子里面有约瑟跟利未。但是在十二支派里面有没有约瑟跟利未？有没有约瑟跟利未支派？没有，利未支派已经被分别出来属神的，他们是君尊的祭司。但是那个约瑟呢？约瑟变成以法莲跟马拿西，所以多了这两个支派。这里代表支派代表什么？其实代表一个治理，代表一个治理。所以这里镶的，特别是讲到这里镶的宝石啊，吼，当然今天已经不太可考了，哦，到底这个名字到底精确今天怎么称呼它？但是我们会发现，神怎么看每一个支派是为尊为贵的，是很重要的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如果今天以弗德上面少了一个宝石，哇，那就不完全了，哦，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意。神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， 哦，所以来到王面前，很多事情要决断，要决定，由王来治理。所以祭司要代表这些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求问。所以第三段我跟大家标题就是祭司要为百姓代求，要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求问。好，然后我们会看到这里有讲到在胸牌上要用金金拧成如神的链子，然后又讲看到金环，然后安在胸牌的两头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链子，很多的环子，还有连接，有没有？其实这里在表达一个含义，代祷使我们彼此的关系连接在一起，而且这个关系怎么连接呢？各位，是金环。金环其实代表一个，刚刚讲了一个卡布这个字，它是代表尊荣、尊贵、尊荣，所以在我们彼此的关系的连接上，要带下这样的尊荣的关系在我们的关系当中，并且这样的职分是一个属天的职分，代祷是一个祭司属天的职分。好，二十九节我们来看到，这里讲到亚伦进到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。这里的纪念，这里要表达的是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王，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王，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样的需要要求问的时候，就来到王的面前求问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他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器具，好，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前面这里有描述到胸牌的做法，它其实是两层的布去编织起来的，中间上面是有一个开口，里面就是放乌灵跟土民。好，这个乌灵跟土民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考了，不过有的人大概就是学者解释成它就是一个铅，两块石头宝石，一个就是代表上面刻着乌灵，然后另外一个下面就刻着土民，然后乌灵的意思就是光明的意思，然后土民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。好，然后一个就抽出来就代表好，上帝说是，抽到土民就上帝说不是，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用途。但是你会发现在大卫以后就很少提起这个东西，特别在新约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因为神，我想神不要我们，当然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牵在怀里啊，定是有耶和华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是凡事都用筹钱的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 OK， 好，然后但是呢，他的当时使用这个的目的就是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，这个决断牌是离不开祭司的以弗德，他必须要系得很紧，成为一体的，代表我们要透过祷告来治理，透过祷告求告神的心意，以至于来治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预表今天我们是什么呢？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，耶稣在天上不断地为他的百姓祷告，透过祷告我们认识神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知道该怎么行，在神的同行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小组来祷告，因为当我们为着小组不断的一个一个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的时候，神的治理就在教会当中，神的治理就在小组当中，神就得以彰显他的荣耀。我想这君尊的祭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责跟角色，就是成为代祷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四段，第四段从第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全是蓝的，袍上要留头留一领口，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，仿佛盔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袍子的周边底边上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将要有金铃铛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，他 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哈。好，31节到35节，这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“祭司要敬畏圣洁的神”。祭司要敬畏圣洁的神。这里讲到要做以弗德的外袍，因为以弗德啊是好几层的哦，它有那个以弗德本身的这个肩带，这个好像围裙一样的哦，一个袍子像铠甲的。好，然后在里面那一层就是铠甲一样的这个外袍，哦，所谓的外袍它是长的，长到大腿下面小腿上的。好，这个外袍它全部是什么？蓝色的，蓝色预表属天的含义。好，然后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以弗德这个祭司的职色是属天的，从天而来的角色，不是人自己要当祭司就可以当祭司的。好，那32节他说，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，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袍子周围底上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。他这里讲到要为头留一个领口，可见这个衣服啊，它是好像从上面这样套下去的，它不是从前面这样扣扣子扣起来的。好，那以至于它这边呢，就像要再加强它的纺织啊，要再把它织强一点，强坚固一点。我们都知道，祭司不能随便把衣服撕掉，他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代表这个身份是上帝给的。当祭司，我们看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之前有没有？然后在审问耶稣的时候，那个祭司大祭司盖亚法，他就穿着以弗德，然后呢，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不是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然后那个大祭司做什么动作？他就把哇撕裂这个以弗德，哎，在律法上是不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职分、这个身份不是人自己想怎么样做就可以怎么样做的。这个职分是属从天上来的，是神荣耀、神圣，是神的代表，神的公义代表，神的属性、属天的属性。所以为什么上帝会特别强调这个铠甲？还有这个衣服啊，只能露出一个头，也代表基督就是我们的头。我们只有基督成为我们的头，成为他，唯有他是那位荣耀圣洁，他是那位完全的大祭司。哦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那如果这样的次序是破裂的呢？那代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状况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强调一个东西，袍子要为头留一个领口，口的周围要织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好，33节，这里就讲到这个袍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下面裙底啊，要绣上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。这里没有金色的线哦，这里就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石榴。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。好，然后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当亚伦供职的时候穿这个袍子，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子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原来在旧约的时代，祭司要来到至圣所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各位，我想跟我们今天来到充满慈爱的上帝面前，心情是很不一样的。如果今天我们是在旧约，各位，我可能已经被击杀了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当祭司他们进去的时候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他们会在祭司的脚上绑一条绳子，然后在外面，然后就听到祭司这样叮叮当当叮叮当当，代表什么？感谢主他还活着。代表哇，如果他就献祭然后平安的出来，感谢主，代表我们所献的神喜悦，而且代表祭司也是已经自洁，也神也觉得 OK 的。那如果今天里面没有动静呢，突然有一刻听不到叮叮当当呢， 我们只要赶快拉一下绳子，你们就要在外面拉绳子把我拉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因为可能已经被击杀了。各位，你就知道原来为什么用蓝色做以弗德的外袍，因为上帝真的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完全公义的。好，那当然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那个装饰，有的人说是因为石榴代表丰盛，代表多产，对，多子，也就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各位，其实今天耶稣已经升上了天上的宝座，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服侍我们，服侍这位荣耀的君王，就是父神。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，他舍己，他为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就祝福这样子的一个生命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就像这个石榴一样。而且呢，这个铃铛预表基督已经成就救恩的好福音，就是好消息，就是福音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段经文，我们想到耶稣就已经不再是恐惧战惊，而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这是第四节第四段，从第五段，从36节一直到4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刻图画的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，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，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，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，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以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，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，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，用细麻布做冠冕，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里头裹头巾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戴，又要膏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，遮掩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进会幕，就近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罪而死。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。
好，这里第五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祭司是归神为圣的，是归神为圣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讲到用金金做一面牌，牌上面要用图刻，刻图书的方法来刻，归耶和华为圣。我想，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是戴在额头上的，请问是给自己看还是给别人看的？给别人看的，给别人看的。当大祭司带着这个牌子来到上帝面前，是给谁看的？给神看的。也就是原来啊，我们就是活招牌啊，活招牌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活招牌啊，那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当自己，把我们的角色扮演好。我们既然是活招牌，而且这里讲到是，而且基本上是用一个金色的牌子，金子做的牌子，那就是一个像神就是这样看我们，神就是这样看我们，是这样的荣耀，这样的尊贵，以至于我们在世人当中是不一样的。不是只有亚伦有这样的尊荣哦，你看他们的儿子，他们其实他们这些祭司们所穿的服装，所穿的这些装带，甚至于还有裹头巾哦，只是可能没有那个牌子，那个只有大祭司才有。但是你就知道说，神给他们的是特别的荣美的，神给他们的这个角色、这个身份是特别的尊贵的。所以我想，对我们特别像我过去自我形象不是很好的人，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是荣耀的， 我是尊贵的，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我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，我不能再自卑，甚至于我要用这样子被神归为圣的角度来思想很多事情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归耶和华为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到分别为圣，我们可能会想到说，哇，都不犯罪，真的只有单单不犯罪吗？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目的吗？其实不是的，归耶和华为圣的目的比那个更高的多，比那个更宽广的多。其实包括在属性上面，包括在用途上面，还有包括在主权的宣告上面。当我们上面额头有一个印记叫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，其实你代表谁？其实就代表神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，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，因为我们代表神自己，已经是上帝的所有人了。好，他是我们的所有主，主他是我们的主。好，然后用途呢，包括我们的使命、生命的呼召，回应他的呼召，这就是在我们生命的用途上面来回应神了。那属性呢，各位你还看到用一条蓝色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，冠冕呢是用细麻布做的，白色的，然后呢它里面还有祭司要穿上内袍，对不对？里面是用杂色，所谓的杂色就是用这些刚刚讲的蓝色、朱红色、紫色还有细麻的颜色去把它混搭编织而成的，叫做杂色的内袍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属天的属性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第一个，属天的公义；第二个，紫色、蓝色是属天的公义；第二个，紫色、蓝色、紫色是尊贵的生命，君尊的生命，君尊的身份；第三个，红色预表基督的救赎；最后一个，细麻白色代表圣洁。当我们进到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，所有耶稣里面有了这些属天的属性都在你我的身上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活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看到当这样子的时候，好，这牌常常在亚伦的额头上，就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，这就神就悦纳，神就看为好。好，那最后有一个地方他说要还要帮他们做内搭裤，好，就是细麻布的裤子，用来遮掩下体，因为祭司要献祭。在出埃及记20:26这讲到，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包括里面，包括最 inner 的部分，最里面最私密的部分，上帝都在乎。好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全然成为圣洁。好，那这里讲到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罪而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。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与基督连结，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，这里面所讲的荣耀，金色的线，蓝色属天的线，紫色尊贵的线，红色救恩的线，以及白细麻圣洁的线，这样属天的生命就与我们有份。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，神就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以至于我们代表我们的家人，代表我们的教会，代表我们的小组，代表未信者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能够为他们来代求，并且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是圣洁的，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为圣的，是要成为君尊的祭司的，我们就得在这世上彰显神的荣耀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救恩，赐下你爱子耶稣为我们舍命。主啊，我们说当我们被呼召成为君尊的祭司，主啊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 主啊，是你做成的，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而做成的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也说，主啊，当你还纪念我们，主啊，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来归于你，分别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这也是出于主你极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君尊的祭司，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